请主母早晨，我们继续讲马太福音的时候，接回之前所讲的，这个是一个三连环的一个提问。刚刚所读的经文就是最后一文，真的是最后一文的，因为之前所问的到到今天的经文就成为一个最后的结束，没人敢再提问挑战耶稣所有的问题，所以今天这一问呢，基本上是耶稣生平里面面对犹太人最后的一问。那你会很特别对照翻耶稣侍奉以先，在旷野被撒旦试探的时候，亦都是三问。那所以今天去到耶稣侍奉最后的这个阶段，又是用一个三问来到结束。稍微分享书最后这三问是一个，就是法利赛人和希律党的人联手问的第一条问题，纳税给该撒可以不可以。第二个问题就是撒都该人问关于复活的问题。到今天第三条法利赛人对答的时候，中间有个律法师就问了一个问题，夫子，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？我们看第37至39节的时候，很熟悉了这次经文，因为耶稣的回答说，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，这是诫命中的第一，且是最大的，其次也相仿，跟住就是爱人如己。很熟悉了我们这次经文，但有没有想过，当耶稣要答这个问题的时候，哪一条是最大的呢？他没有直接讲到十诫中的一条，他不是从十诫中拿一条来答哪一条是最大的呢？又没有在那些礼仪的条例那里拿一条来答这个哪一条是最大的呢？所以我们看原文的时候，你会知道这里不是讲一条的诫命，不是说在众多的诫命当中拿最大的一条，这里不是这样的意思。这里反而是说你当中最大的那个原则是什么？所以耶稣这个回答是引用《生命记》6章第4节的经文，可能我们不是很熟，但是犹太人很熟，因为常常要背的，一日背两次这次的经文的。《生命记》6章第4节说，以色列啊，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，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。你细心啲，嗰三个尽同头先马太嗰三个尽有少少唔同嘅，但系都唔紧要，同一个意思嚟嘅。呢、这个就系第一次所引用嘅《生命记》嘅经文。第二次就系《利未记》19章18节嘅经文：爱人如己，我是耶和华。虽然都很特别，引完这两次经文之后，对40节他就讲了一句说话，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。什么叫总纲？好像很熟的一个字，但要我们讲的时候又好像讲不到当中一些的意思。因为如果你看原文，甚至如果你有英文译本在手上，总纲是一个名词来的嘛，但原文是一个动词来的，一个挂起那个名词，英文是 HANG， 一个动词来的。所以我们现在的和合本 是1919年的翻译本。在1922年的翻译本，他不是叶总纲的，他说一切界命都联于这两条界命。到后少少了，再翻译的时候，他说一切的界命都根据这两条界命。去到1958年的译本，他说一切界命都系于这两条界命，全部都是动词嚟噶。所以个总纲嘅意思就系，佢有相关嘅意思，全部都同呢一个咁紧要嘅系有关联，系建基起，系根据起，系系联系起嗰个嘅总纲嗰度。哇！即系有相关嘅意思，如果你咁样读圣经嘅时候咧。生命记睇落去，头先嗰六章四至五节啊，好似好熟。但系如果你再睇落去嘅时候，你会知道，生命记系有相关嘅意思嘅。佢提醒我哋要将神嘅吩咐记起心嗰度，同啲仔女要点样啊？要教训佢哋，甚至我哋坐喺屋企。行起路上，躺下起来都要查论。跟住就同头先嗰个系于有关，联系有关啦，也要后系在手上为记号，戴在额上为经文，又要写起房屋嘅门框上，同埋你嘅城门上。睇唔睇到啊？系个动词嚟噶。意思就是提醒我们，神的界命和我们的生命是很有一个联系，很有关联的。所以我看到这个生命的经文的时候，咦，我们教小朋友的时候是有没有联系到圣经的话语呢？有时好像你生了小朋友之后，你很多东西都会再重整的，因为他问了这个问题，你会用世界的方法去答他，还是用圣经的说话去教他？所以好像是我们重新的一个领会的一件事。但是提醒我们是系于神的说话，全部律法都是与这个总纲是有关系的。我们日常生活动作，甚至一阵间出街吃饭啊！见到人的时候，原来我们所会出来一些的原则、一些的动机，都是联系起这两条的界命上。好像我们家的门有个位的书楼，全部都是以它为中心的。甚至可能我们香港人更加明白一件事，最近不知道家有没有跳掣啊！个灯无端端熄咗，大家都熄晒噶，跳咗总掣，意思就系咁样啦。乜嘢嘢都系同嗰个总嘅去有关，即系等于呢样嘢系律法同埋先知一切道理嘅总纲。所以我哋再睇睇，究竟有咩咁紧要？既然乜嘢都连住呢两条界命嘅时候，有乜嘢咁紧要系我哋需要留意嘅咧？我哋再睇翻《生命记》六章同埋《利未记》嘅时候，你会睇到《生命记》六章四至五节话：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。《利未记》话爱人如己，所以我哋嘅界命嘅基础系爱。按保罗来讲一讲，好像由旧约飞到去新约的时候，我们看什么叫界命。如果我跟你讲界命的时候，你总会觉得好像很冰冷的，好像很死的一些的规条。但是保罗说在13章第8至10节，这里都有写出来了，不如我们一起来读这几节经文，8至10节的经文，请读。 凡事都不可虧欠人，唯有彼此相愛，要常以為虧欠，因為愛人的就完全了律法。像那不可加人，不可殺人，不可偷盜，不可貪婪，或有別的假期，都包在愛人如己這一句話之內了。愛是不加害於人的，所以愛就完全了律法。呢度有兩次，係兩次愛人就完全了律法。不過你慢慢答下，我嚟寫咩好有意思。佢話凡事都不可虧欠人。我就諗係咪一陣間食飯 AA 制就得咧？啊，唔係呢個意思。因為講第二次嘅時候，佢講咩啊？愛是不加害於人的，是這樣的意思喎。不是說你不欠我，我不欠你。這裡是一個界命，這個界命跟十世界說，或者跟我們基督徒說，可以活出兩個樣子的。有沒有聽過說我跟你不拖不欠啊？各不相干的，下一句就是一世人就是活出界面，就是我不爭你，你不爭我，大家就沒有來往了。這個是不是界面呢？但是這個所說的就是不虧欠人的時候，他說愛人就完全了律法。啊，用下面那句，不加害於我，我沒有害你，你沒有害我。下一句又是沒有再来往的抹晒脸的一个画面的。所以这些经文真的 很值得去思想。尤其保罗讲到界命的时候，什么叫界命？有时好像讲得清清楚楚，互不相欠，你不害我，我不害你，你没有欠我，我没有欠你，那就是界命。啊，男女朋友分手就要干干净净，嗰啲你還翻曬所有啲嘢俾大家，呢個係咪愛呢？但保羅呢度所講嘅不虧欠人，不加害於人，所以愛就完全了律法。即係弟兄姊妹，當講到呢個總綱嘅時候，要攞一個精髓喎。總綱係個精髓嚟噶嘛？當我哋講緊呢啲界命嘅時候，其實個精髓嗰個背後就係愛。但係好多世界都會有呢啲嘅遵行界命嘅方式，但係活出嚟嘅係兩個畫面嚟嘅，因為冇捉到嗰個嘅精髓。通常啲家庭嘅糾紛，通常啲個人嘅關係，跟住咧啲各不相欠，以後都唔見噶啦。但系呢度所讲嘅唔亏欠人，唔加害于人，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。有冇睇到中间嗰句啊？像那不可奸人，不可杀人，不可偷盗，不可贪婪，或有别的诫命，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嘅里面。虽然伤害嘅人，嘅背后嗰个精髓，系因为你爱人先唔会做呢啲伤害人嘅事。所以我哋慢慢思想嘅时候，界命唔系冰冷嘅，反而里面嘅动机嗰个精髓背后系一个爱喺里面。所以我哋问翻以色列人，日背夜背啦，啊，我要尽心尽性尽力爱主你嘅神。又要愛人如己，當然後面那句沒背。但是當這個總綱的時候，我們會問他們有沒有了解中間的精髓呢？朝頭早背一背，傍晚又背一背，他們活出的會不會出到這個精髓呢？上起馬亞都因前面有一個隻手枯乾的人來到耶穌跟前，耶稣就对着这班犹太人说：救命害命， 行善行恶，哪样可以的呢？那些人答不答到啊？跳出总制喎，答不到喎。咁简单嘅一个爱人，爱嘅一个界面，但系就企咗喺度，连小朋友都识答到喎。一阵间如果你问下小朋友啦，究竟爱命可唔可以？哪样可以？但系呢啲研究咗咁耐界面律法嘅人，跳咗总制，唔识答嘅。甚至我哋有时分去教咗咁耐，有时讲爱神、爱人，哇！你真系 holy 啊！但系会唔会有个俾人感觉，哇！呢、這个基督徒山人勿近，唔系恐怖片嘅名嚟噶，但系真系反映出我哋对于界命系咪真系领会到当中嘅精髓？但我哋爱神。又要爱人，所以呢度反映出我哋自己咧。所以讲嘅时候，我一路都系回想紧自己，我就会想到写爱写得好叻嘅约翰弟兄啦。大家都好熟呢段嘅经文。约翰一书四章20-21节，都一齐读啦。呢几节经文，当读嘅时候，我哋好似一路读，都一路去反省。我哋一齐嚟读呢几节经文，请读。人家说：我爱神，却恨他的弟兄，就是说谎话的；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，就不爱没有看见的神。爱神的也当爱弟兄，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。约翰讲爱，讲爱弟兄，你会点讲啊？就是讲爱弟兄咯，但系约翰讲爱弟兄嘅时候，系讲到爱神嘅，冇分开嚟讲嘅。你同神嘅关系系直住你点样对人嚟显露出嚟嘅。所以约翰好犀利喎，你话你口里面话爱神，但系恨弟兄。就是说谎话的，又跳种掣，成日跳种掣。所以我有时谂下，咦，有冇啲名出咗嚟嘅时候，我又会跳种掣嘅咧？恨就出咗嚟啦。所以倒翻转，有时我哋好讲爱神，但我哋有冇爱人咧？呢节经文提醒我哋：你唔爱弟兄，点样话你系爱神？所以连爱神都出现了问题。他说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，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。有时我们三教会都注重一些规矩，但规矩得来中间有没有太过死板，或者都没有摸到我们信仰的精髓。他说你不看得见你所爱的弟兄，怎样爱神呢？尤其是侍奉多的教会，我见到那个功能性很大，很专注那个工作，但有时路经了一个有需要的弟兄，我们都会忽略的。我虽然经文耳熟能详，我经常都讲，但都讲的时候翻转了很多我们信仰生活这么久的时候，一点的提醒，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是直接和我们对人来到表现出来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不过你可能会问一个问题，尤其是刚才耶稣那个答复那里，37、38、39，尤其是38节，有没有留意到啊？他说这是界命中的第一，且是最大的。哇，你又这样说，即是爱神是重点，爱人就是第二。但是你要留意39节说其次也相仿。查了很多日本的时候，他的意思就是第一和第二的条是相似的。 唔会话低得好紧要嘅。即系等姊妹呢个我哋所讲嘅总纲，唔会话失，一定系我哋嘅基础，一定系我哋嘅精髓。但系我哋嘅行程咧，读经嘅兴奋就系呢个地方。因为系咪就咁停喺呢个爱嘅基础里边咧？马太福音系有得写，但系我哋睇马太福音嘅时候，同一段经文，佢系点样写嘅咧？佢话嗰个人唔系律法师，佢话嗰个人系文士，成个气氛好唔同。啊，就大家睇一睇呢次嘅经文。佢话当耶稣同佢回答咗呢句嘅时候。这个文士有回应的，他说夫子是神是一位，实在不错，除了他以外再没有别的神，并且尽心尽智尽力爱他，又爱人自己，就比一切凡祭和各样祭祀好得多。耶稣赞他，见他有智慧，就跟他说，你离神的国不远了。所以同头先马太福音嗰段经文两种气氛，马太福音系讲一个律法师试探耶稣，但系呢度最屘尾耶稣仲要赞佢，所以要问啦，究竟马太福音呢个文士，佢听到耶稣呢一个答复嘅时候，佢攞咗啲咩精髓，以致耶稣去称赞佢？他说你离神的国不远了，很不同的和马太福音的记载。有没有留意到有些什么不同？我过去都会有些 highlight 讲出的重点，这次我先得不 highlight， 等大家可以思考一下。这些叫延迟满足，有时太快的答案呢，可能很快就过了那个真正的成长的过程。但这段有什么不同呢？这段不同就是一开始说神是一位实在不错，除了他以外再没有别的神。他不单止拿到这个律法的精神以外，他还拿到这些界命最多最多的最需要入深入的是关于神自己。所以他看到这一步的时候，他就指向神自己。那我们再翻《罗斯生命记》和《利未记》的时候，原来一直都有讲的，《生命记》六章的时候，他在叫我们尽心尽性尽力爱主你的神的时候，他说以色列啊，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。头先是讲精神，但是点样先会出精神？有时我们听到讲到攞到重点了，但是点样会出来呢？这就是讲的能力嘛。你知道重点，但是能力会出来就是一个知识。但是这里那个的文字点解被清洗？因为佢唔单止攞咗精髓，佢仲攞到活出呢一个精髓嗰份嘅能力，系要指向神。话虽然我哋抄呢个电掣章嘅时候，个总掣除咗系讲紧爱，而且联系起神。有时我哋头脑知道个精髓，但系冇联系神，估唔出个能力，变咗好似好无力。你未必都有的，他说爱人如己的时候，他说我是耶和华。虽然这个时间我们成日都看，但是看得多的时候好像蒙了那些，但是这个文字就讲得很清楚，他是指向神的。所以为什么我们这个马太福音翻回来的时候，本身我是想分开两个讲章来讲的，但是为什么要落到这个四十二节耶稣问他们自己是怎样的呢？指向神。
所以当人犯了定罪的时候，可以往出来就出得来。所以就在这个几节的经文，就是讲到神自己。所以我们想到的时候，我们都试下读第41节至到第45节的经文。41至到第45节的经文，几节的经文，我们一起读吧，请过来。耶稣说：这样大卫被圣灵感动，怎么还称他为主？说：主对我主说，你坐在我的右边，等我把你仇敌放在你的脚下。大卫被称他为主，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？最后呢三年了之后，主用一个反问来结束。论到基督，你们的意见如何？我问人家，你的意见如何？他是谁的子孙呢？他们回答说，是大卫的子孙。哇，这一个答案准到不得再准了。在犹太人这么久的历史里面，哪个是弥赛亚？哪个是基督？哪个是救世主？由旧约查下去的时候，当然不会是新约了。旧约查下去的时候，真的是从大卫的后裔中出来的。其实我们讲马太福音的时候，常常都有这些经文，讲到啲人认出他是基督，是弥赛亚的时候，就会称呼他是大卫的子孙。就算我们最近所读耶稣骑驴入耶路撒冷，啲人唱的都是大卫的子孙，和撒勒大卫的子孙。我说这个是很准确的一个的回答。论到基督，他是大卫的子孙。但耶稣问什么？耶稣问他的挑战在哪里呢？43节，他说大卫为什么会称他为主呢？45更清楚，他说大卫被称他为主，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？有没有这个乱啊？初初信主的时候看到很乱的，我有主对他主事咁样，我乱到不得了。但系呢度好清楚讲，大卫嘅子孙系基督，耶稣系佢嘅子孙，即系细过佢。但系点解又要称呼佢系主嘅咧？唔大唔细咁样，即系点？但系呢度讲得好清楚，佢哋答嘅真系啱嘅，耶稣系大卫嘅子孙。准确到不得了，但当耶稣问他又是大卫的子孙，但是以大卫的称呼他为主的时候，他们就不懂答案。但耶稣又告诉他们听的，当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，耶稣很细心引用了一节的经文，在中间那里，在第44节，我由43节开始读啦。佢话耶稣说：这样大卫被圣灵感动，怎么还称他为主？说主对我主说：你坐在我的右边，等我把你仇敌放在你的脚下。诗篇110篇第一节的经文，为什么耶稣要引这节经文？你坐在我的右边，等我把你仇敌放在你的脚下。 诗句我念经的时候，翻去一百一十篇第一节，一开波就讲呢句了喎，就系、是、你坐在我的右边，等我使你受气，作你的脚凳。你话我只只字都知点读，啊，但系点解啊？或者教会都讲过，但系而家仍然系一头雾水，乜系你坐喺我嘅右边啊？左边得唔得啊？唔系咁讲。呢度话你坐在我嘅脚边，等我将你嘅仇敌放喺你嘅脚凳底下。耶稣点解要引用呢句？其实坐喺我嘅时候，你会有冇答案嘅喎？听我话嚟啦，个耶稣必使你从石安伸出能力的杖来，你要在你仇敌中嘅人掌权。诶，讲到系咁意思，你坐在神嘅右边，等你可以掌权。第三节话，当你掌权嘅日子，你嘅民要以圣洁嘅装饰为衣，甘心牺牲自己。虽然耶稣引用呢节经文好有意思嘅，系讲紧佢掌权嘅，但系呢个掌权并唔系单单停留喺地上面嗰种掌权。因为在神的右边，不是讲紧地上的问题，是讲紧神国度那个君王。我虽然讲转了当时犹太人对尼赛亚那种观念，他不是单单是大卫这个君王的后代，又不是单单是大卫的子孙，又不是单单是带着军队来拯救他们嗰、那个尼赛亚，佢系神嚟嘅喎，讲紧佢掌权喎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呢度好清楚讲到，佢系大卫嘅子孙，但亦都系大卫嘅主，因为佢系神。所以见到啊，马太福音，如果大家仲记得嘅，一路讲紧耶稣系王。耶稣在最后这个阶段这三个问题在这里建构着什么叫做王的宝座，但是坐在神的右边是说他掌权这个宝座，很特别的。你想回最后三问的第一问是什么？该答问问的法利赛人问，可唔可以纳税该杀啊？嘛，系讲紧地上嘅国度同埋神国度嘅问题啊嘛。原来呢个答案系一条问题，仍然系答紧神国度嘅问题。佢建构紧呢个宝座，仍然系答紧可唔可以纳税俾该杀神国度嘅问题。咁你会识问啦？答咗第一个有冇答第二个啊？第二个问题是复活的嘛，能力的问题嘛，有答的，几得有答，几得比事实行转，在第二章的时候，神来答这个复活的问题。我们看看事实行转第二章三十至三十节，当彼得对着会众讲经受苦的时候，他们都引用了话，主对我主说：你坐在我的右边，等我使你受敌，作你的脚凳。仍然是讲呢句，即系弟兄姊妹，点解仍然call嗰句？第一，唔单止讲佢掌权，你睇睇呢度嘅时候，彼得一路讲紧呢个耶稣系复活咗，系讲紧永恒嘅事情。是讲到佢复活嘅大能，即系点解耶稣回答问题好有深度嘅？唔单单讲佢掌权嘅宝座，亦都讲紧佢复活大能嘅宝座。你睇唔睇到彼得点讲啊？
佢话要从他嘅后裔中立一位坐喺嘅宝座上，论到基督复活，已经复活咗，而且被神嘅右手高举，坐喺神嘅右边。啊，所以呢度讲紧第二个问题喎。答复紧头先撒中该人所讲嘅复活嘅问题。你见到马太福音答到最后嘅问题嘅时候，佢一直建构紧耶稣嘅宝座，王嘅宝座系一个掌权嘅宝座，王嘅宝座系一个有能力复活永恒嘅一个宝座。以前都有讲过呢啲嘅经文，罗马书保罗点讲，点样答呢个问题？大卫嘅子孙又是大卫的主，他说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，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。话说我们读家谱的时候，耶稣真的是大卫的子孙后代来的，这个是按肉体说，但是保罗说按圣殿的灵说，因从死里复活，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。虽然喺度话保罗讲紧佢从死里复活，有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。所以耶稣嘅反问，对于当时嘅犹太人真系好高尚嘅，大卫嘅后人。但原来耶稣唔单止系人子，亦都是神子，是不是？即是44節，大家懂不懂得答啊？主对我主是应该怎么说呢？父神对子神说，天父这位神对耶稣这位神的儿子说，你坐在我的右边，等我把你受的放在你的脚下。话说关于主耶稣基督自己自身的属性问题，他一路咁样建构紧乜嘢系王，系掌权，系复活大能，系大卫嘅子孙，又系大卫嘅主。所以从你而家嚟啦，你看看这班人为什么经常要挑战耶稣呢？为什么问耶稣这么多问题呢？当他反问的时候，懂不懂答？懂答的，标准答案是大卫的子孙来的。但你问到我好像有认识，但是其实不是很认识。你见不见到人对耶稣的认识有那个局限在这里？我觉得很可怕的一件事就是，似乎认识但是不认识才得人怕。所以你看到整个马太福音，为什么他们成日问耶稣这么多问题？他们觉得自己识耶稣啦，他们觉得自己识耶稣啦，他们觉得真他们自己心目中那个耶稣是怎样的。但是经过一个反问的时候，似乎认识又认识。当问到问题的时候，他一定是班中最优秀的，第一个举手答问题，而且答啱的。但再问下去又是不识的。有时我们信仰都是这样，有没有似乎认识但是其实不识呢？你见到耶稣侍奉后期这三问，出于对耶稣的不认识。问纳税的该答可以不可以？因为不认识耶稣是掌权。又问复活的问题，因为不相信复活的大能，亦都是对神的认识那一种的局限。我虽然我们都留心，有时我们心中都有很多问题在我们里面叽里咕噜，但是是不是出于对神的认识不
够咧？最后一段经文有个好特别嘅结束，喺第四十六节嘅经文，佢就讲到啦，呢三个万之后，耶稣又反问啦。四十六节话，他们没有一个人能回答一言，从那日以后，也没有人敢再问他什么。即系又问肯再问佢啦。经过呢三个嘅试探嘅提问，佢哋想害耶稣嘅，害唔害得成？害唔成？想动摇佢嘅权柄，又动摇唔到佢嘅权柄。反过嚟，反过嚟，经过呢三问，揾唔揾到耶稣啲把柄？揾唔揾到耶稣有罪？所以我哋常常都讲，耶稣钉十字架之前，好似检验过佢嘅一生，系一个无瑕无疵嘅一个祭物嚟嘅。侍奉之时，俾撒旦试探过，佢冇得罪过神，直到一生嘅侍奉，去到侍奉嘅后期，最高峰嘅嗰三个提问，都睇唔到耶稣有任何嘅瑕疵。冇罪，完全的无瑕。第二问题，这三个提问亦都看到这些人问的问题，他们不知道他们所问的问题是什么问题。很复杂，你不要再说一次，因为显示出他会显示出他其实不知道自己问的是什么。但更加显示出的就是他们对神是不认识的，不认识耶稣的掌权，不认识耶稣复活的大能。所以这个心水清就是我一个一个砌下去的。这三个的问该答纳税的问题就是说掌权的问题，复活的问题就是说大能的问题。这些人不识耶稣就一路彰显这一样东西。到到今日第三个讲爱啦，咦有冇答咧？见唔见到成个嘅大图画？佢一路咁样显示，佢系掌权嘅神。第二，佢系大能嘅神。第三个问题，爱咧有冇讲落去啊？接到嚟唔系讲落去，接到嚟系活出嚟。爱不单单是讲出来的，你看看之后真的没人问他了。但是何时再有人问他呢？就是主耶稣被人捉了之后，是问了审问那个问，跟着就是钉他的十字架。我觉得很奇怪的画面，无瑕无疵的耶稣俾罪人去审问，你条气信唔信啊？即刻有人咳啦，系咁啱嘅啫。我而家唔好我哋自己啊，无瑕无疵嘅时候俾罪人审，条气信唔信？佢系掌权嘅神，佢系复活大能嘅神，佢系无罪无瑕疵嘅。用行动来活出爱，所以弟兄姊妹结束真的太累，四十六节没人再问他，但是他是用行动来活出爱。所以我看到这些经文就发觉，我们学习爱的时候可以用几个字来归纳。有时刚才说爱神的话，神的物当归于神，我们有没有所保留呢？讲起爱，我发觉我都有保留，有时候会自圆其说，说好像没事发生，但是神的物当归于神，这就讲起爱神。但那个爱是自己呢？
这个人是讲什么？包不包括你不喜欢的人？我们说不包括他们狼心狗肺的人来的呢？不是的。如果说爱恶人如己，你接不接受？所有神称呼他为人，不论是好人恶人，爱人如己。所以我们在爱的功课上面，我们有很多的理由他不爱人的了。可能有很多曾经个人的受伤经历，又或者我们对爱那个期望跟我们是有很大的出入。而那个出入未必是因为圣经，圣经没这么说，但是你有期望，但出到来又不是的的时候，那你有可能不可以再爱那样的。特别刚才问到一个问题，无下无痴的神被人审问，我们艾包最喜欢说什么？道理在我们那边，是不是千万之心叫我去爱一个你有问题的人，不要说喷烟，可能喷处都有。所以我们看回耶稣，他是一个被试验了之后，他是无下无痴的接受罪人那种审问，最后被钉埋十字架。他不单止说的，他是做埋出来，爱人如己，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。所以有时当我找到我们爱的功课的时候，有时都太过自我中心，有保留，有很多的拗撬，但是主要因为他是清白，他就没有活出这种爱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宝座很宝贵，不单是一个掌权的宝座，不单是一个大能的宝座，而且他从宝座落到来就是为我们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宝座深深地印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，他是掌权的，他是大能的，但是甘愿落来就是为我们死。如果我们有掌权的，有能力的，我们是翘埋双手等人来爱我们的。但耶稣是掌权大能的时候，他是甘愿落到来爱我们每一步。弟兄姊妹，律法道理的总歌是爱，这个是精神，但是怎样活出这个精神呢？一定要连起基督那里，我们才能够活出耶稣所吩咐我们的。求主帮助我们，当我们想到这些经文的时候，是一个反思性的一种经文，有时真的提醒我们的爱有没有太过自我中心，或者经历了一些的经历之后，那种的爱是被动的。但我们看看耶稣，正如一阵间所说的诗歌，当我们仰望耶稣的时候，他一个无瑕无疵，甘愿被罪人审，甘愿为罪人死，他活出这个爱神爱人的功课。我们翻到我们第三首诗歌，都归耶稣。总歌是爱，但求主帮助我们，不是我们自己所理解的爱，一定要连于基督，我们才能够活出这一种的能力。我们先在这里弹一次高归耶稣，我们唱第一、第三、第四节，特别第三节话，每逢想到十架救赎，只愿与主永相属。第四节话，竟以慈爱将我呼召，需求主帮助我们。我们请思考。
唔单止得到呢个精神，你系靠住你嘅能力去活出呢一个嘅记号。求主亲你嘅施恩，我哋将我哋呢个小小嘅教会放喺你嘅跟前，求你亲自嘅使用，好叫人能够睇到你嘅宝座喺你嘅教会中间。听我哋喺你面前嘅祈祷，愿荣耀归俾你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，阿门。